摇滚又一榜，第一时间为您报告中国摇滚乐成就。有一说一，我是齐又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
有一说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新的一期节目啊，我是齐又一。今天坐我身边的呢，是我的偶像阿朵老师，以及这个他的同事们，陈伟伦老师和 Mars 老师。陈伟伦和 Mars 都是朵儿姐的制作人吧，应该算，
对，
是吧？
对，对，
其实之前斯蒂普和那张唱片的制作人就是伟伦，
嗯，对。
但是伟伦最近是赫然成为了阿朵儿，
我们的就是更加亲密的伙伴
啊，成为 partner 了、
就是。对对对，成为我们的音乐的 partner， 一起在为我们这个新民族音乐哈，一起在更紧密的往前走。所以从去年的死里复活到今年的未来民族啊，我们就是走过了这将近两年了嘛，两年的时间，对，所以就是在这个磨合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了解彼此，越来越更好的去合作。
现在是 title 是音乐总监了，
对，
未来民族的音乐总监，
嗯，
然后待会儿咱们可以慢慢聊伟伦老师这事儿。Mars 是其实也是朵儿姐这次，从去年年底那个复出以来。其实一直是跟 Mars 一块合作， Mars 也是一个年轻的海归音乐制作人。
啊、
对，
对，
上次来录朵姐来录节的时候 ，Mars 不在。
啊，对，上次不在。
对 ，Mars 大概说说是怎么就跟朵姐合作上的？
哦，这个很这得也是追溯到两年前，对吧？
嗯、
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朵姐，当时在做一首歌，然后也是她上一张。我们这个双十就是
阿爸说，
对阿爸说，上一张去年2017年双十二发，就是我们在发布会上有一个展演，那时候阿爸说其实是一开始朵姐呢就是机缘巧合也是认识到朵姐啊，通过我在国外的朋友，然后呢他当时是认识那个您当时的那个经纪人啊，然后那个找到我说，哎你就是要不要试一下，因为找了很多人都做了一下这个编曲，觉得还是差点那个感觉，然后我当时听了以后，听了小样的状态我就特别感动。对，然后词跟曲都是感觉特别的，能给我格外多的那种感觉。然后
当时是斯里复活，他朵儿姐在那个少数民族地区采回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是我的那个其中一首歌的小样 demo，
对，
也是阿爸说的，
对，
重新创作过的。
是，然后当时就是朵姐，我第一次见朵姐是在这个我们当时那个杨老师家，那个杨胜文也是
我
们现在的一个。传承人的艺人，
央格里
就是吹大雕那个，
对对 对, 对，
大雕是什么？
等会儿说吧，这个。对，然后他当时去他家就有很多的那种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契约嘛，伟伦老师也见过，就是那些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当时就是采了好多样啊，然后我就回去我说那我编一下试试，然后就做了一个版本，然后就朵姐觉得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这首歌。对，后来就是也是慢慢的就走在一起，就是
因为这首歌，我发现这个人很有才华呀，从美国回来的，然后我们就需要，就是作为我们做传统音乐的哈，做传统音乐的，就是其实要在做融合嘛，就是要需要这种特别先锋的，然后有才华的，然后可以再把这个我们的民族音乐国际化这样的人，我这个人就很国际化，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也很国际化，于是我们就很快的就把它。
真好
啊！对
，Mars 是哪年的？
我是88年，
88年、
哎、对对
啊，正当年啊，
三十整吗？
30整，正当年多好啊！
刚30而立，
我88年都30了。
啊、对呀、啊，这90后都28了。
哎呀，你看，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这个中青年音乐家，如果想要跟这个像朵儿姐这种啊。至少曾经是一线明星吧，行，能不能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什么
上过春晚呢？好吧，那不简单。
那是
能跟这种
过气了呗？什么意思呀、啊？
现在也很棒，现在在另外一个领域，现在在艺术领域。
我现在是改行了，
嗯、您怎么改行？
不太一样了。
嗯，
以前是热辣性感的这个舞曲流行乐，嗯、现在是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人，叫那个那叫什么苗族的战鼓的文化传。
苗族武术鼓，
武术鼓，
那个
非遗传承人，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不一般，
可以当战鼓也是可以的。
因为啥呢？我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看朵儿姐那次复出的，在 Blue Note 那次演出。因为一开始就有你嘛。
啊，对，
一开场就有你。
抽了一段 MC 的。
对呀、啊，然后当时我就想，哎。太羡慕嫉妒恨了，多少年轻的这种音乐人，因为北美那边其实华人的年轻制作人非常多，然后有好多人也回到国内发展，
是是是，
尤其是比如说像做嘻哈的呀什么这种，
对比较多，对，我朋友圈里也有一些，
嗯，然后就是但是能够上来就参与到这么项目里，其实也挺幸运的，
没错没错，是的，
非常难得。 然后今天待会儿我们也得聊聊这个，
可以啊，
具体聊聊怎么回事。好，我们这次朵姐为什么要带着两位著名音乐制作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朵姐她的公司呢，她的这个叫
生养之地公司，
生养之地这个公司呢，最近
生出来一个新作品、啊、
对，其实是三张 EP 一块儿，就是陆陆续续出来了。
对，没错，
是这么说哈。
啊，
然后呢，
未来民族，
未来民族这三张 EP， 然后呢，今天呢，朵姐也是代表他们公司的这些民族音乐人们来跟大家聊一下。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里可能也会有这些歌可以给大家听到啊。朵姐能不能说一下，这三张 EP 是分了三次发出来的，每次两首歌。
没错，然后我们的第一波是我们的这个秧歌里和龙仙娥。
龙仙娥。
对，秧歌里和龙仙娥这两位是比较就是很就是真的是在他们的领域里面、这种传统的原生态的音乐领域里面德高望重。一位是来自于黔东南贵州，一位是来自于湘西。龙仙娥呢、是被谭盾在曾经发现，然后唱这个苗族水腔很厉害、然后带着世界巡演。
OK，
是这样。然后呢，如果你看过双十二的我们去年的演出，就是唱代驾歌的那一位，对。然后呢，我们就他是作为我们第一波出来，然后。跟秧歌里他们两个都是那种份儿，是那种大家长的，就未来民族大家长份儿，
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俩人都是大家长。
秧歌里在未来民族里面、我们每一个未来民族里面的这些音乐人，现在目前演出的、其实都是在未来民族里面有一个身份。秧歌里的身份是叫做幻影勇士。
什么意思？
幻影勇士就是当他吹着他自制的那个乐器大雕的时候，
大雕是什么？是大雕，
就是你现场看那个巨大的那个竹筒，
看着跟水烟似的那玩意儿。
对，就是当他吹奏这些乐器的时候，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都会有一种平静安宁。对，这是他的能力。那龙仙娥呢，叫做未来民族的先知夫人。先知夫人，她就用她的水枪，她的灵力，就是用她的水枪，其实是在跟天的一个对话，就把天的奥秘带下来。
就你听他们平时的创作什么的，你确实肯定他们是有这个沟通能力的，是吗？
对，有这个灵力的。然后第二波呢，就是 Mars 和何心凤。然后何心凤是叫做未来民族牧羊女。他是被这个孤独的山神啊、让他变得很孤独，不跟人打交道，只跟动物说话。
我替大家问个问题啊，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些是你真的感觉到过，还是说它就是一个宣传的 slogan？
我告诉你，一定是从他们本身里面挖掘出来的。就说未来民族里面，我就这么说吧，它像一个民族版的复仇者联盟。你像
我靠，这也太……这我就没法接受啊，说
没法接受。
民族版的复仇联盟，就是说其实他们确实都是很，因为有些人我确实接触过啊，就像杰长什么上回录节目也来了嘛，我觉得确实挺棒的小伙子。然后你们这次就是要给他们做一个包装，是这意思吗？他们的包装是说要就是他们是有这个确实有这个灵能力的。
对。
好吧。
慢慢听我讲完，
行，
你有点难以接受，没关系啊，慢慢来。这个确实是口味有点重，然后这个他是他这个性格比较孤僻，然后就是遇到了 Mars， Mars 你来讲吧，然后嘞，
就是然后通过这个。因为我的这个
他是未来民族的
守望者啊、
嗯，
是这么一个职分。然后就是每我不是大胡子嘛、每个胡子都是有电流的啊。然后这个，然后呢，就这个让心凤呢打开了心扉。然后呢，
okay.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民族电音呐、或者是我们的音乐形式，让他敞开了自己内心，然后呢，走出他自己的那个音壁的世界。对，
所以
啊，这
个策划应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
啊。对，是完整啊。
然后他。就不再是那种只跟，因为他的歌叫咩，你听一下，他其实这首歌当时我创作的是为他专门打造的，只有四首歌，从头到尾都是咩，是他的，他是那个纳西族的叫做绵羊音，绵羊调，然后唱出来的，然后是非常有魔性的，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是叫做一直是让你过，就是一直是围绕在你的头脑里，而且所以他的音乐是可以跟动物说话的。然后并
真能假能真能、 就真能跟动物沟通、
啊啊、这样子。我觉得你好像蛮单纯的哈、
嗯、不是因为我是担心这到底是说是贵公司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音乐企划大家一块商量出来的、
嗯、
还是说你真的是
他每一个人必须要有这一点、
嗯、
没有这一点你让他装不出来，比如说他就是会唱那个绵羊调，
嗯，
在唱绵羊调，你听就是一个绵羊的那个他的喜怒哀乐的情绪的表达、
嗯，
而且他非常喜欢跟动物交流。
OK。
而且他的性格也有一点点跟大家不太一样。
嗯。
对，有点好像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孤独孤单的感觉，
嗯、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
嗯嗯。
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第二波，第三波呢就是重生之灵碰到了，就是说叫做游方浪子别长。
嗯，
游方场是未来民族的一个场合，也是少数民族苗族的真正的男女谈恋爱的地方。
哎、这叠长上回聊过、
嗯。
然后呢，他是一直在那个里面啊，
嗯，
寻找爱情，然后痴迷于爱情，然后甚至是常常是醉的状态啊，在那个里面、
嗯、
啊，一直在那就不出来、
嗯，
自己出不来。于是呢，遇到了重生之灵，就是阿朵，
就是一大姐姐嘛。
对，知心大姐姐
啊，知心大姐姐，
对对对，
把她从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中解救了出来，
没错。然后，于是她就她的情歌可以治愈很多人，
嗯，
对，让感觉到那种治愈都市中的爱无能。
嗯，这咱说这么半天了，咱能不能听一首两首的？
好啊，听一下吧。
秦老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演出啊？
哦，最近我很忙，我要做摇滚友谊榜。
什么演出比较值得一看呢？
这种事情不要问我，去听摇滚友谊榜。
你们这一套等于是说有一个叫做什么唱片的一个定位是吧？对艺人自己的一个定位。
对每一个人是，其实未来民族跟之前的死里复活，包括我们整个公司，生养之地不太一样的哈。其实这个刚好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伟文在这儿。
对，
就是未来民族，你觉得就是伟文，你说一下好不好？他跟死里复活，我们从音乐上有什么样的大不同？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延续和扩展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很早以前跟朵姐就聊过，我们关于未来民族的这个概念，包括我们现在刚才说的这些人物的性格以及他的音乐的特性。虽然佑一老师觉得他是一个，
把我听傻了，我
他觉得是一个
故事。我录节目之前真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奇幻的一个那个定位。
编剧，你不在学导演吗？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缺乏故事吗？缺乏情节吗？
是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只给，就是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恨不得十秒钟之内就你就要点赞或者是 pass 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当中就缺乏这种故事。未来民族就是为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你听了之后非常亲切，因为就是在你身边的，在你就是这个本土化的一些故事，而不是我们真的看福州的柠檬。其实我们可能看他们会飞或什么的也挺怪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听到我们比如说龙泉阁的水枪，或者是刚才说的杨老师的雕的那个音色，你是真的从有那种魔性的，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真的，
包括我们的那个绵
羊腔，绵羊腔也是一样的，就是它是骨子里来的一个东西，只不过是我们未来民族要把这些民族的这些元素未来化。所谓的未来化，我觉得现在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其实真的就是明天的事情，明天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民族其实是我们更在死里复活这个基础的一个提升以及的一个扩展，所以说它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嘛。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探索，
是肯定是其实朵姐这次复出就是把这个她一些少数民族那些音乐内容带到这个就当代来嘛，是吧？其实这个工作有很多人都在做，但我觉得朵姐会做出她自己的一个特色来。包括伟伦加入进来肯定也是，之前伟伦一直是在做那个十三月他们那边的那个新乐府，然后还做了叫念词
愁，
一个宋词的专辑，是高旗那个吗？
不是，是我自己做的。
高旗那个也是做了一套宋词清唱，
对吧？好像同时在做。
哦，
对，
坐一块儿去撞车了。
可以这么说，所以说我们俩好像发的时间也差不多。
是啊，
我还挺高兴的，觉得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关注这个事。
来评价一下你的那个和高旗老师的区别。
不同，对。
哎，
这佑一老师这个属于这个。
必须说。
搞事情嘛。
完全不一样的。我真的当时听到高旗老师在做这个时候，我是有点紧张，因为我看了曲目都差不多，就是我们选的那些词牌都差不多。但是我没有想到高旗老师是用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也没有摇滚，也没有他原来的痕迹，他选择了跟很多那个童声合唱，还有很多那个其他的歌手来完成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很 nice 的一种腔调。其实我不一样，我还是很电子很先锋的一种。
其实呢还是新乐府的一个延续，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不一定是新乐府的延续，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延续。其实包括跟朵姐跟我们生养之地这个团队这个家庭一起，
我就比较大俩月哈，他也叫我朵姐。
对对对，
要不你叫我多大了？
是，朵姐是爱称，对。
朵姐风采依旧，在我们眼中，朵姐永远是我们的朵姐啊。
其实都是一个延续，但是不一样的是，我觉得跟朵姐就叫朵姐了啊，就跟朵姐这边有更多的情感的交流，就是这个情感像一个家庭一样，像一个大的 团队，
嗯，
然后互相有情感，互相有故事，
对，
甚至我们还把这些故事串起来给大家听，
对，
然后附着的这些音乐身上的一些相对灵魂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
啊，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我认为相对冰冷的这种音乐环境下的一个非常的一股暖流吧，
快餐，
嗯，对，是的。
其实生养之力那张唱片就是你说的制作人，
嗯，
整个唱片，
嗯，
啊，对，
嗯，
就抱歉啊，斯蒂夫那个整个都是制作人，都是你啊。那你在跟朵姐一块合作这张唱片的时候，你这边一些想法什么的可以跟大家聊聊，上次你也没在，
嗯，
还反正挺折腾的，我觉得
是
被我折腾挺辛苦，
我们就想听被折腾的那一段。
其实啊，
嗯，
我们聊了好久，就前期聊了，
等了他等了半年
吧，
嗯，
对。
其实我今天可以说多一点，其实我当时也很疑惑，就是说白了就不太敢做这个事，
嗯，
但是我就用各种借口说，哎呦，罗姐，我最近比较忙，然后我过两个月再聊，然后过两个月又说，哎，我还没想好，再过两个月再聊。其实我内心深处是有点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说实话，民族的东西它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角度又不同，
嗯，
因为民族的东西大家做的太多了，
是，
嗯，最多的可能就是蒙古那边，什么凤凰传奇啊，对，还有什么，对对对，花雅啊什么这些，还有那些他们乐队，还有包括藏族的东西也很多很多，包括流行乐、摇滚乐、先锋的东西都有，嗯，所以民族这块的东西，我觉得，很难做突破，因为它的给你的东西非常直接，嗯，而且大家又做了这么多，所以，我非常担心。
我也没
会有，就是还是一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到底能加多少分，
对
吧？
对，到底该怎么样？对。但是其实那个阶段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阶段，我们聊了很多，不是音乐的事，啊，
试了很多，
对，试了很多，
各种试。
那我还听到了朵姐的很多故事，这就是她在深山老林修仙
的
时候，
死里复活的过程哈，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嗯
啊，其实作为音乐制作人，我做这么多年啊，就是特别不希望就是只是让你做个音乐，虽然我是音乐制作人，我很害怕别人说，哎，伟伦，我这儿有一个东西，你帮我做出来。或者是
伟伦，你帮我编个曲吧，
编个曲吧，
啊，
或者我明天要出个专辑，你来帮我弄几个歌吧。
嗯，
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挺厌倦这个过程的，
嗯，
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的跟朵姐之间的《死里复活》这张专辑，是真的从创作到生活到感悟，到对人生的一些探讨，对信仰的探讨，对音乐状态的探讨，以及我们的那种。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那个理念，
对，
就是要打破某些东西，
嗯，
或者是向往某些东西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机会真的是磨合得很好了，
嗯
啊，我对，
讲个具体的，讲个具，朵姐给讲个具体的，你当时都怎么刺激他了？
具体的，反正我记得，反正我不记得具体哪几首歌了，就是。嗯，比如说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的摩擦，
嗯，
对，因为就是
那肯定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意见不统一的东西，
那必须的。
那这个意见不统一，说实在话，就只有试，可能试一下他的想法，试一下我的想法，
嗯，
再试一下我们共同可能甚至是 Mars 的想法，
嗯，
我们甚至是说别的，我们找的编曲人的想法，对，都这样来回试，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也有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音乐能不能，因为前两天他们在剪我们的纪录片，我才回忆起来有一些过程。然后我记得在那个央格里家，你说罗姐这个歌呢，其实这个旋律和这个词儿，它可能就不能往那边走，怎么。然后我就在看到我自己才看到我这个表情呢，啊，是吗？我再想想，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我们想的和你执行操作是不同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的呀，
啊，
这个按拍戏来说法来说，这就是一个女演员找到了投资，自己写了剧本，找了一导演，就是伟伦就是这导演， 韦伦和 Mars 都是这导演是吧？
对，我们叫导演组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然后老板呢是这个演员本身，女一号本身，那这问题好像大了，这都得听这个大姐的。
我觉得这一点我想说，确实是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碰到他们，他们
脾气都挺好的，
不是尊重我作为创作者的这个，就是当时我最初创作他的时候。我想要的一个样子，我要就是未来他长成什么样子，就是这孩子我怀的，然后他生出来应该是往哪边去发展，对吧，是这种，他们非常的就是尊重我，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哎，他们会提出来，我会去想，有时候我也会比如说我觉得相互刺激，就是说我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想法，我刺激的比如说韦伦老师他更好，然后呢 Mars 一试，然后他又刺激了我可以更好，就是这样相互刺激，我觉得真的好的创作者和艺术家一定是相互刺激，让彼此的魅力共同往上去成长，这个才是特别好。
Mars 有没有被朵儿姐 diss 过在专辑制作过程当中？
有啊，
肯定有很多吧。来别害怕，说一个
不算吧，
来说一个说一个，
不是 diss
讲讲我也想听
上一张吗？这一张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就是因为上一张是我是总统筹嘛，就是韦伦老师，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开会的时候就在一块儿，然后印象比较深的那次我也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在杨格里老师家嘛，
是哪首啊？
苦难幸福。
哦，
对，因为当时
你别看着他，让 Mars 自己说，
没事，我没有压力。对，当时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杨老师家，就是因为我们要录器乐嘛，就把民族的一些特色器乐录进去，然后就谈到，因为当时要确认编曲，那个斯里夫不是那个苦难幸福那首歌，然后后来就是编了几版，然后后来就是觉得又调来调去的感觉又不太对了，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后面有包括那次也谈到了，包括那如遇见他呀什么的，就是总共的一个大概的我们碰了一次嘛。对，那次其实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因为那会儿，确实意见上很多都是有分歧，就是包括怎么去呈现民族的本源性，然后通过编曲可能把它弱化了，怎么把它再重新勒回来，就这种东西我们可能是针对这个层面比较多的一些探讨啊。
你要说到这个，那我还真想起，我觉得你说要 diss 的话其实没 diss 过，但是有一次就是这一张未来民主这一张 Mars 他那首歌叫 New。
New 跟何兴凤，
对，是 New， 是我请，当时是请了杨老师、杨格里老师和何兴凤两个人就一起玩的一个作品。
对，当时他的第一版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 Mars 基本上在过去我们合作当中哈，就是说那种合拍性是比较强的。但是这首歌我是当时意见是比较大，对吧？
对，
我记得当时意见是蛮大的，因为这个东西蛮颠覆，可能我说出来的意见，他当时会觉得，就是我第一次会有一种感觉，哎，这个以前也没讲过，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我们在微信里面，他说啊，其实我这创作我是这么想的，我那么想的，我打算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嘛，我就觉得哎，好像这个稍微啊，那个情绪哈，以前都是那种相对比较火合拍，跟他其实跟韦伦其实在上一张的时候还有点儿，你就说这个我觉得可能行不通，那个可能做不了，可能这个什么，但是之前上一张没有，这一张发现哎，在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些，我说Mars 可不可以，可能是不是要这样，又是不是要那样，然后又一段时间没有声音了。一段时间没声音，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段时间没有声音，我这样刺激一下 Mars， 估计他要可以还能憋他有什么大招，明白我就觉得通常对，因为通常我觉得像这种叫做良性的彼此的刺激，一定就是因为我觉得好的作品，好多好多作品，一种是自然流淌，另外一种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你就不怕把年轻人的那个热情给逼灭了？
我了解他不是那种就是很容易很脆弱，不
是
的，不是的，就是我觉得你还可以做成怎么样，还可以怎么样。
不过反正确实是好东西不怕改，是吧？多改几遍，反正改着改着也可能会能说出更好的。
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就是一个歌编曲编好多版本，混音混好多版本，
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歌都不只有一个编曲版本，也不只有一个混音版本，甚至有些歌都是换了混音师。混好之后，我们觉得完全不调不出来的话，我们会选择第二个混音师。就是已经现在的唱片已经很难有这种做法了，因为你知道，这就涉及到我们成本要增倍的。就是 Mars 天天跟我讲， 我说这个不行，他说哎呀伟伦老师我预算已经已经超了很多了，不可能再去换人什么的，就我们经常在说这种有预算在这儿，然后我们还要想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尝试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挺不一样的这张专辑。
所以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能够走在一起非常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我们都是有相似的地方。
那肯定，
这个相似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即使在这个时代都是如此快餐化的时代，但我们还那么较真，还那么较真，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统一。对，这个我觉得很蛮难得的，所以我也是说邀请当时说魏伦，那我们来，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同样的人，然后对吧，就算我心里都在想，哎，就是就算是大家拧打在一起，只要这个结果好，对，因为大家其实到最后只有一个一点，就是他们也没有说，就像你说的啊，这大姐好像像一个什么老板，拿着钱拿着东西来吧，请你帮我做这个，然后就听，没有，就是我永远希望，我永远欢迎，就是更好的。我相信伟伦也是这样。如果你有更好的，就是包括我们，世间那首歌，哇塞，你都知道吗？就是每个人编一个版本，最后我觉得我也来编一个版本，就是就属于这种。
最后用你那版本吧，是不是？
但你这个不是说因为我那个，好像你说的是一大姐，我就必须用，不是这个，就是我也是在探索。我们还可以有多好，我们还可以推翻，还会破掉什么东西。对。
昨天你就自己说你在你这个大家庭里算不算女王？
女王啊。你觉得我是女王吗？
我
觉得我有这么强势吗？
我没有这个感受。你有吗？我觉得不是。
我是女仆。
哎呀妈呀，女仆那绝对不是。你看看这边笑倒一片了已经。
那个我觉得不算是女王，但是就是气质上我觉得是，因为朵姐其实不光是在做艺人，
气场比较强大，
她不光是在做艺人，因为厂牌整个公司运营啊，其实各方面她也有这个出于她的这个管理层的一个职分，所以她很多时候开会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朵姐那个状态是女王那个劲儿是有的，但是做艺术完全没有，因为做艺术其实很多都是追求自己内心的东西，你知道吗？其实为什么朵姐刚才说那个 new 那首歌也是，就是我非常体谅，所以我能够站在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我说我大概想你是要什么大概意思，我们会有更有意思的东西呈现是怎么做啊，再去改。女王我觉得没有那种意思吧，但是她说女仆我也理解，是因为 serve 就是人其实在做公司，无论是在做厂牌做艺人的时候，其实都是互相的在磨合，然后你在跟别人去搭配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有时候
服务意识，
对，你要去服务别人，有的时候你要去妥协一些东西，对，所以我是在他身上看到这些。
那肯定的，其实往往是就是说一个领头的人往往是公仆，否则他是没法把这帮人聚在身边的。
没错是。
其实我倒是因为我可能不经常去办公室啊，我也没有开那么多会，但是我对朵姐的这种印象是她给了我很多向导，这种向导是很难有的现在。因为就做我做音乐制作的工作往往都是冲着你来的，就比如说陈伟伦或者谁是音乐制作人，你交给他放心，拿回来之后，这个不管是什么肯定没错，或者说什么呢，这个混音师肯定是保障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呢，就是很难有回馈的，就是我大部分给别人做的东西很难有一个回馈，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是有问题，
这说也是
问题在哪儿。现在我跟朵姐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坦诚的面对艺术，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可能真的很少，
就不是甲方乙方的关系了，是真的是平等的创作者讨论。
所以说我拿出来的东西朵姐会给反馈的时候，我会自我有提升，这个提升表象是表现在这两张专辑里，但真正核心是我自己的提升，包括朵姐的情感，她的信仰，她的经历给我带来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我最大的收获。
你说哪两张专辑？一个是
死里复活和未来民族。
对啊，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两张。
所以未来民族现在是出了三张 EP， 但是马上会能成一个合集，出一张完整的唱片，是吧？朵姐要不要跟我们聊聊这张唱片的事儿？
没错，因为其实在分成三波，其实想要介绍就是每一位我们的传承人，
音乐人他们单独的一个亮相，他们个人作品的亮相。那么合集就像一个我们撒在一起，然后成一个团队，然后这整个合集，然后合集出来里面还有两首歌，一个是这个苗那首歌，然后还有一首就是一个像 remix 版本的死里复活，然后对，其他的歌会在前三部会跟大家亮相，所以会是在马上就这个月底、这个月底就会来跟大家见面，我们的未来民族合集。还有一个在这个月底大家还会看到我们死里复活的实体唱片 CD。 那个唱片 CD 做的你知道怎么做吗？我们是找的苗族的老人他们的手工织布，他们的收过来每一块布都不一样，作为唱片的封套。
哎，这好。
对，我们完全是工艺品的做法来做，
这封面可以摆家里当装饰品。
对，然后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制作花了很长的时间，真的也是包括我们唐艺唱片真的是就是不不在乎任何代价，就是那些布，还有就是还有钉扣子，还有缝制，然后里面的唱片的里面的内页还会有我手工画的一些图，就是草图，就是最早我在画这个死里复活就幺二幺秀的时候，我画的有一些服装道具和舞台的这些图，然后会附在里面。对，所以它是一个工艺品，就是说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它都是这么做的，我们音乐是这么做的，我们实体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朵儿姐这个团队现在演出不是特别多哈，像我们平时要在哪能看你们演出呢？还是最近会不会今年比如说19年年初吧，春天之前有没有？
对，大家会在这个我们的1月1号，叫新年的未来民族新年音乐会，是在北戴河。
嘿，那远了去了，北戴河那跨年那个。
我们是在海边，在孤独图书馆里面。
OK。
然后是这个，就是新年的第一天。
这个会有。
对，有一场跟大家见面的。那至于接下来的呢，更多的我随时跟你更新。
行。
对，这是最快的，大家可以看到。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一些演出啊，大家可以就是搜，不管是未来民族哈，就是包括搜陈伟伦，阿朵，Mars， 或者是。我们任何的一位就是蝶长啊和星凤啊、龙仙娥和秧歌里，其实你都可能都会收到。
哎，这事儿得提醒大家一下，现在还真不能直接在朵儿姐这个名头底下搜这些唱片，都搜不着啊。您得是在比如说您得搜未来民族这四个字儿，哎，它出来啪出来一堆。
还有死里复活啊，因为死里复活我们在今年也是有一些成绩，这张唱片出来嘛，所以也是对于我们来说很，对我们整个的团队哈，包括我们的制作，主要是制作团队有很大的一个鼓励。
其实我跟朵儿姐上次录完节目到现在也有大半年没见了。朵儿姐给我们 update 一下这大半年都做了什么事儿，因为这其实是等于从您去年年底复出以来，这一年的时间吧，其实是一个创业的重新创业的一个阶段。
创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很难啊。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做单纯的做艺术家是最幸福的，真的创业真的是你有很多的责任在里面啊，你必须，你以前不是说光想艺术就可以，你有那么多人都是你希望你跟你一起的，无论是艺人还是工作人员，大家都能够就是有好的名声，有好的日子可以过嘛。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成绩，参加了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奖项。 Mars， 你来总结一下好不好？算是我们的一个总结，马上年底了。
是，就是今年其实最大的其实公司这边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像刚才齐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发了马上就要发的年底呢要发合集。然后那除了音乐上的一些动向呢，其实我们也参加了很多比较大的活动，也受邀去的吧，就是包括第二届唱工委 CMA 的一个颁奖典礼，然后我们有在那边做一个开场的一个秀演。对，然后当下的就是反响特别好，然后因为我们把就是民族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跟现代的音乐的一个融合在舞台上
发给你看。
对，然后在舞台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展现，然后呢，在场很多的音乐人朋友都非常的惊艳。对，这是一个开场。然后后来当下呢，我们那天晚上朵儿姐的这个我们做的《死里复活》这张专辑也是获得了第二届陈工委的最佳民族民间演唱的一张专辑。对，然后这个是
俩艺人一个奖杯。
对，奖杯拿走了。
公司有奖杯？
有啊，是不是朵儿姐不当时跟你说了吗？
是不是直接就摆在办公室了？
公司了，
这显然没搁家里，反正
应该在公司。 对，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刚刚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就是在淘宝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人民的宝贝总决选。然后当时在湖南，我们去到那边录制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节目，就是和这个杨丽萍老师那边呢有个下嘎舞队，然后我们有一个融合的演出，然后我们展示的也是我们未来民族乐团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舞台上的一个就是独立的展现，对，然后你会看到，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器乐，特殊的器乐，就什么弹棉花呀，包括一些什么这个杨老师那个雕缸子鼓啊，然后对筛米什么的，对，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音乐的一个本源，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音乐专辑里面我们用到的一些编曲的素材也好，或者说把它添砖加瓦在音乐里面呈现的一个样态也好，其实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展现是很不一样的，对，对。然后呢，其实就是在中间就是这一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各种的，就是朋友们啊，包括就是一些通告啊，我们也在忙这些东西，对，包括大家每一个艺人，包括何金凤、蝶长、央里、龙翔哥老师，他们本身都还是就是在自己的那个艺术领域里面都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对。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在这张合集发布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很多关于这个合集发布的相应的通告的一些东西，对。那也会在年底，像刚才朵姐提到的，就是有一个日出音乐会，我们在里面会以这个类似于不插电，但是还是有电声乐器融入的一点的这个比较 organic 的一种展现的形式，对，未来民族乐团的第一次在这种场合里面的一个
1月1号北戴河那个吗？
对，1月1号上午早上的八点半，
随着日出，
对，对对对，是他这个主题其实挺好，就是24小时不间断，对，日出音乐会是。
哎呦，到时候注意保暖吧，冬天的北戴河那真
是
冷。
不是在外面，
不是在外边，那还好。
那怎么能在外面
呢？我跟你说，去年北戴河他们那个活动哈，冻死一大批啊，这帮人都疯了，
冻死一大批，
不是冻晕了，冻晕过去一大批啊，这帮，而且那边那个房子还特别不好定，你知道吗？
我们室内啊，特别抢手，非常抢手。
当然还有，我觉得就是像朵姐在今年，就是其实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做自己复活时候就有啊，就是当时朵姐想做一个就是选择原谅的这么一个节日啊，这个当时就是我们也有文老师
7月17号
对编曲制作，我们两个在这上面加力，然后也是不断的改，然后不断的改。
哪个就是那个节目吗？
选择原谅，
它是
77电台，
对，77电台的主题曲，然后呢也是我们做、
那首歌
做的
那首歌，
每年的7月17号作为 Forgiven Day，
对 Forgiven Day， 然后就是作为一个算是公益项的吧，就是现在人们都很浮躁，然后就是很多时候你无法去内心深处无法去原谅一个人，或者是每天都会有小的摩擦大的摩擦等等，就是你怎么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去原谅一个人，这是很难。但是朵姐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上一张其实是有打算把它收在专辑里面，但是后来觉得这首歌其实我们有更大的功用跟更大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就单拎出来在今年做了一个 event， 就是7月17号，每年的7月17号我们是一个 forgiven day， 然后呢你去原谅你所不能原谅的人，尝试着去原谅，对。然后朵姐77电台现在也是录制了有大概好几个月了，对吧？十五期了，对。其实每一期的主题都非常的发人深省，其实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
可以听听，在喜马拉雅，
在喜马拉雅电台，
是
在喜马拉雅，对，是的。然后
就是与人和好，就希望大家
先让 Mars 介绍完了以后，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电台的事儿。我觉得电台，我觉得有些内容还挺有意思的，都是跟音乐没啥关系，都是这个人生哲理。
对，
然后对，然后我最后再提个，就是其实我们这张合集里面有一首歌也是我们三个就是深度参与的，就叫做打爸爸啊，很有意思，叫打爸爸啊，
打爸爸，
很快，
不是打爸爸，
是
打
爸爸，哎呦，
打爸爸，
打爸爸，
对，就是
因为打年糕嘛，
对对对
对对，
因为朵姐是土家族跟苗族的混血，是吧？然后呢，那个她的当地的那个文化背景里面，就是每次过年嘛，然后都是有那种打爸爸、打年糕啊那种，然后就是原来朵姐也给我听了一个，就是原来是找其他老师做了一个小样，也不是小样，其实挺完整的了，
对，
一个编曲的一个作品，然后。就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想把它重新的发挥一下，然后我听了之后就是哎，我是挺有意思的，包括其中里面很多的那种，就是让我想到你，我是汉族人嘛，但是我就对民族的这种就是他们的习俗啊非常感兴趣，然后一想到他们打粑粑那种粘粑嘛，就是很粘，然后我说哎，我这个好玩，然后我就编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新的，
就是说你觉得节奏上那个节奏会觉得有意思吗？
对对，节奏也很有意思，然后包括朵姐她
土家语 rapper，
土家语 rapper， 你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来一个呢？你们考虑考虑来能不能来一个？ 主家与 rapper 那个
来是可以来，就是
可以来一小段，
其实可以，其实可以。
哎，来，好吧，
那你来一个，来一个。
我是先介绍完还是先来？直接来吧。
那你介绍完了，来
来
来。
然后这首歌就是做完之后给多姐一听，然后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当下我记特别清楚，就是那天我跟一个工作人员在屋里，我编完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律动好玩，我们就直接来吧，这叭叭嘿，这个叭叭哈，然后就这种直接来了。来了之后，当然是我录的 demo， 然后给多姐一听，多姐说，咦，挺有意思的啊。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这首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整个这张合集里边，这首歌是录制我最开心的，就是特别嗨那天。
哎呦 Mars， 你太像我一哥们了，我特好一朋友，你们俩风格简直一样一样，
风格一样。
我就刚才跟化妆师说嘛，我现在这个风格一抓一大把，
太像
烂大街啊。然后后来这首歌做完之后，就是我从编曲层面上讲，我就觉得还是感觉不是很出色啊，因为不是很独特吧，就是因为其实用了很多就是比较偏向欧美制作的方法，然后呢就是希望把土家的文化融在里面，是一个先锋的东西，用了东东盔，用了打巴巴那个声音，然后包括东东盔是土家族的一个，
还有打溜子
一个器乐，对、
哎、
对，然后打溜子是那个就是蹦蹦蹦蹦，他们四个人就是我看了很多资料，
各种非遗的，
对，这个特别好玩。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就录进去，然后我们就用了很多这种素材，然后后来给伟文老师分享，伟文老师一听说我说这首歌好玩啊，就是然后就是我说那就是在制作上面，因为其实说白了我们也是一直在属于是在成我在成长啊，跟伟文老师偷师不少，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在过程中就磨合，然后我那伟文老师说，当时我记得朵姐问了一句嘛，就是我们在小林老师那儿听完那个之后，然后您说你有没有参与一首啊，参与一首后面的后期，包括从制作项给稍微调一调，伟文老师就选打八八啊，然后就后来伟文老师也是很多版对吧，大概四版或者五版什么，然后就是调了在整个音色上，包括制作的这个，因为后期混音的它是一个制作人的项目对吧，就是我们一起配合，然后我就觉得呈现出来就特别特别好，所以这首歌也是在这个月的月末
对
之前就会发，
它是在过年前，它是有一个情感，就是除了我们就是民族元素在里面，它其实有一个情感的脉络。其实我有句词叫做快过年了，我什么都有了，为何我的心里还那么空。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就是越要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越是感觉到那种 lonely，
少民族版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吧？
这个可以差不多。
来来吧，来了来了
来
来来，这又没有
我
们给你拍打个拍子什么的。
你来来，你敲，帮我们我们来一下。
我看那个 BPM 应该是这样的，对，差不多。然后朵姐是。我唱，快过年了，什么都有了，那我心为什么那么空？
快过年了，你什么都有了，为何你心里还那么空？
嘿，快过年了，我什么都有了，那我为什么心那么空？
快过年了，你什么都有了，为何你心里还那么空？
嘿，嘿吼，嘿，嘿，嘿吼，嘿，兄弟们，好贼给我走起来！爸爸嘿哟，爸爸哈，哎，三个妹妹地动该动吧，阿子层层楼啊，知道没干，那你不啦？哎，威迪嘿哟，威迪哈，威迪嘿哈，
爸爸嘿哟，爸爸哈，弄半天在这破啦，
哎，天气错孽哦啦错，
没有都快偷瓜你不啦？哎，威迪嘿哟，威迪哈，我们半天吹在这破啦。对，
哎呀，这个不好说。
行行行，意思到了，可以了。哎，有意思啊，就等于是这是什么语，土家族的，土家族的哦。
现学现卖。
还有那个来的那个方言版的。
方言版的就是那个。
爸爸嘿哟爸爸哈，趁热走啊赶快打。本身是你爸爸的人爱，系在心里落开怀。为的嘿哟为的哈，弄把你前人吹破啦。
借机作孽哦啦车，
我没有多偷懒，你再看。
啊，对，那个又唱土家语去了。
对，
啊，就是土家人的心理。
挺逗的，挺逗的啊，有意思，有意思。酷酷酷酷，行，好，我们
好玩这个。
谢谢 Mars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非常有意思。我们进入下一趴啊，朵姐给我们讲讲你那个717电台，七十七
电台。哎呀，这转的有点大。
转有点大吗？
转有点大。嗯。
我是听了几期，我是感觉好像跟音乐没啥关系。你觉得跟音乐有关系的？
跟音乐有一些关系的，但是主要不是讲音乐，主要是在讲我们的 怎么说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伟伦我们一起做了这首歌、叫选择原谅、然后其中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小号的 solo 是伟伦老师吹的、然后那个是特别点睛的，就是那种人的孤独感、然后在这个歌里面我其实是用的，因为我在就是学了一段时间心理辅导，我用心理辅导的方式写的这首歌词、不是原谅啊，不是忘记啊，而是真原谅、对，其实不是说我们有的东西好我忘掉它，其实它就像一个抽屉，你把它放在里面不代表它不存在、只是你没有把它拿出来，但你真的是要原谅它，你真的可以叫做释怀，能容得下。然后就希望在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一首歌，通过就是如果在这一天你觉得你跟谁没有和解，你可以去打一个电话或者是跟他见一个面吃一顿饭，然后
一个美好的倡议、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希望把这一天叫做 Forgiven Day、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电台77电台、然后每逢七就是七号十七号二十七号每个月的、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期节目出来，都是关于的我们心灵的关怀，人与人的这样的关系、心灵的成长，对每一期的主题都不太一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基本上每一次选题都是我自己来选，我自己来做文案，然后自己来录啊、然后当然我有一个小葛老师和我们台台来帮我把这个节目最后把它做出来，
挺好。这个这节日呢也不能真做大，真做大你放心，肯定就变成了这个买花买巧克力买什么，然后送给女朋友寻求原谅，你知道吗？
是
复合日了，
复合日就变成复合日了，我跟你说吧。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我们朵儿姐有这么一个发心，是吧？说我们这个逢七有这个节目出来，大家想听可以听一听，都是朵儿姐亲自录的。
是。
内容也是你自己编的，
对，内容都是自己编的，自己写的、然后也会现在开始希望大家提供给我、一些比如说主题，比如说的关于你觉得你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上一期是叫做所有的女孩有五大法宝，
你现在就给我们说一遍哪五大。
哎呀好吧，就是我觉得首先一个女子她要有内在的一个魅力，她其实要靠阅读、阅读
增加知识
很重要、就是你在整个的阅读当中你不断的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了解、另外一个要学会走出去，就是旅行
增加
你的眼界、见识、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需要干嘛呢，你还是有内在的美，你外在还是要注意的。我身边有很多人不爱化妆不爱打扮什么都不爱弄，然后就是常常的就是我就给他们开玩笑，我就说你挑颗白菜也挑好看的吧，
注意仪表
对吧、你就算挑一个梨苹果你也得，对，你还是这种外在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有点突然忘了，就是三个还有
什么来着，
还有什么来着，就是工作
要好好工作、
就是、无论你怎么样、无论你的另一半或你的家人的父母多有钱、或者是多富有，那是你父母的，那是你伴侣的，你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份工作，你真的可以做到我喜欢什么我自己买、对，就像讲的类似的这几样。然后接下来我这个就是马上想要做的这一期节目其实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也希望这个 Mars 啊你们也可以都参与进来、就是因为也是我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亲身体验的，就是那个题目大概是说大风大浪都没有让你崩溃，可能生活中什么样一件小事儿让你崩溃了。
我待会儿就可以咱录完节目我可以直接跟
你
说一个。
你待会儿就给我录进来好不好，台台帮我把这个录我放我节目里、行吗，
没问题，
就是你什么大风大浪你都没把你打垮、你竟然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差点崩溃。
我是已经崩溃了、
来来来讲讲，
现在不能讲，等我录完节目我录到你那个节目里我就不别进我这节目、是吧，
好，
大家想听去朵儿姐那个77电台啊，在喜马拉雅
对对对
啊一搜就有。
那这样子吧，伟伦老师你说一个好不好， 你帮我录一下，
说一个，说一个，
对，说一个，然后录一下，来，拜托你们的节目啊，但是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判决，
可以，
大风大浪你都没把你打垮，你有没有一件小事把你整崩溃？
我有一个特别小的事情，我经常崩溃，就是 booking， 就是预定，不管是订机票、订酒店还是订餐，是我就特别崩溃，就是特别纠结。
讲一次，具体的
。
啊，对，
哦，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事件，是我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死点，
一个小强迫症，
或者是死点吧，就是。每次我在预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想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我订机票，我订12点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几点从家里出门，然后到了那儿是几点，然后几点到酒店，是不是中途有什么交通交通问题，还是会不会耽误？但是我要早走呢，我早晨是不是有些事儿会耽误什么？我会想很多
啊，你这么纠结，
就是我在订一个机票的时候，我可能要花几天的时间。
这我特别能理解，他这是一种心魔，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艺术家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
强
迫症。强迫症是没办法的。那有些人如果没有强迫症的话，就搞不了创作了，因为创作里边有些东西要求完美嘛。你如果没有那强迫症的话，你是做不到那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这个并没有关系。我可能。
但是你没有因为某一次真的崩溃吗？我可是真有，就是崩溃，我要哭，我坐那儿，我就是
对，
就是不行。
美伦老师这还没到这个程度，待会儿录完节目我给你讲，我那是真是昨天我差点说哭，我昨天已经崩溃了，
坐地上哭了，
昨天就差不多
了，这么新鲜的事儿，
对，
好新鲜啊！
就昨天，就发生在昨天晚上，
就想坐在地上哭。那我还没有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段聊天呢，证明一件事情，朵儿姐是一个这个成熟的，这叫什么？成熟的老艺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把这第五点忘了，就非常顺滑就拐过去了，中间完全没有死角，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女孩子第五件法宝到底是啥？你记得不记得？
第五件，我刚才说的哪？我刚才说四件是吗？
对呀、
啊。哪几件？来，
内心、
外表、
工作、
读，
阅读吗？阅读、
旅行、读书，
那不就全了？
外表、工作没了，还差一个。
我不是说全了吗？
没有，你说四个：读书、外表、旅行、工作。
是把内心和读
对啊，
他把内心跟读书是不是说在一起？
大家请去这个喜马拉雅求证一下。
鉴于我们朵儿姐这么顺滑的把这个带过去了，我们明天可以不追究了啊。
追不出来，我自己都要总结一下哈。
这个
理不出来了。
读书、
演
技、然后工作，然后。打扮，你永远的你的兜里需要一支口红。然后对，好像真的是有一个，应该是宽容，就是
goodness 啊。
对，你要宽容，你一定是能够
修心啊，
对，
要修心，
对。
好，那个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啊，就是让朵姐来介绍一下过未来一段时间的计划。贵公司未来会有一些计划，可以在此这个跟大家通报一下。
是我们公司计划还是我们个人
都可以
计划？
都可以。
先说公司计划，然后我们再会说个人的计划，好不好？好，公司计划，是我相信在2019年是真的要看到我们的生养之地，我们公司的秀，因为在真的是，在一年前，刚好在一年前，我们说是要这个秀，但是做一个秀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对，这个我希望这个我们。不是一个片段的，不是一个小的音乐会形式，而是一个秀的一个形式，要跟大家
巡回演出。
对，
之前是卡在哪儿了？
很多方面，这个它是有很方方面面的，对，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工种牵扯太多，它有这个人力、财力、时间、精力，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合作，然后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对，方方面面吧，然后对2019年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我相信还会有新的作品来跟大家出现，也会有见到，我相信在我们的公司大家还会有看到我们的老人出新的作品，然后也会看到新人。对。好 ,Mars。
个人吗？
都可以。
个人的话我觉得因为我发现 就是原来不觉得，这两年真的是觉得，就是越做音乐，发现音乐就是越觉得自己才疏学浅。
嗯，
这个是这实话，就是就觉得你越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这么久，然后你越见识那些比较厉害的制作人或者是比较厉害的那些专业的老师们，你就会越觉得哇，差距真的很大。所以说，我觉得在新的一年里，我的一些想法就是个人方面啊，就是提高自己的更多的制作的一些水准，然后包括就是再多认识一些新的一些民族的一些特色。因为现在其实比较多的是 focus 在苗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就包括纳西族啊、布依族啊等等这些，包括京族啊，之前我们也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因为那么多的中国，说白了我们数出来就是五六个少数民族，其实就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去 focus 发掘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更多的去在这上面做工作，然后给自己定目标，其实就是新年不崴脚啊。然后因为我脚崴过三次了，这个脚啊，这次去湖南演出也崴了。然后
是吗？
嗯，然后给自己定另一个目标，就是可能要读完40本书吧。然后就是其中20本应该是推理小说。
这是一个特别务实的。
我特别喜欢看推理，就是对
推理书啊，
对推理的小说。然后就是因为它会活跃脑思维跟你的一些思考的一些点，对。然后20本就是可能专业上和一些其他的方面。
对，
大概是这样的
机会。哎，你觉得北美那边的音乐制作人的水准跟国内的这个差距有多大？
我觉得主要是理念上的问题。其实技术上说白了也是有差距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理念上，因为理念上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因为现在音乐门槛很低，大家都能出来一个
制
作人啊什么，但实际上你知道，越跟老师们合作，包括越在行业里面进入到行业里面，发现就是实际上，大家跟国外的水准其实就是我制作水准包括思想层面包括工业水准其实没有差很多，只是说我们在自己的把自己限制在那个盒子里面了。有的时候就是你做一首作品，刚伟伦老师比较清楚，就是你做一首作品你先要想的是啥，有的时候你就在那儿就开始我要做这歌，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旋律啊，或者打直接就出来了，就我觉得就是一个思维方式。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很多的年轻制作人，然后尤其是电音方面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偏 hip hop 的一些，我觉得其实他们还挺有想法的。对，我觉得就是越来可能越接近。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那个理念，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做自己有特色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在流行上，在可能在电子上，你可能是没有办法直接跟国外去刚，那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找自己有特色的东西。那你特色是什么？文老师做的就是特色的。对，我觉得新乐府，以前新乐府包括现在的念四首这一张，我觉得就是有态度、有特色，是一个能代表中国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做的也是，你更多的民族东西，你发掘出来其实很好玩。包括我刚才讲的东东盔，那就是很电的东西啊。你拿出来，包括杨老师那雕一出来，就是感觉哇，这个 punch。这种感觉，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在制作的时候要前期跳出盒子外面去考虑问题的一个方式。所以回答您刚才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差的不是像20年前、10年前那么高，我觉得现在真的越来越接近。
可能还是说想法上有差距。
没错，而且我最后分享一点，就是其实你看，对，这能不能播？就是YouTube 上面很多的那些制作的那些小孩儿，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年轻人，就是很小，然后。就是有的甚至是在 YouTube 去自学什么的，然后就是在那个环境下面，然后他们就接触到那些就是比较早嘛，可能是只是10岁、11岁就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摸，就开始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路子野，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那个条件还挺好的。这 YouTube 这个就别播了啊，这个
可以播没问题。
哎，
我看卧槽，我看 Mars 说话太像我那哥们了，一样的，我就
是吧，
对，
眼睛都放光是吧？
我的太有意思了，
开玩笑。
嗯，
但我觉得制作水平其实越来越厉害了，大家。
嗯、
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你尤其是95后吧，
非常的了解。
没。
好吧，伟伦老师，
我说我自己之前先补充一下，我觉得对 Mars 的评价吧，我觉得因为我跟他接触这2年多，是我见过成长最快的一个音乐人，他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个制作人了，然后包括现在我们未来民族的这些歌的制作人，他有那种国际的那种经历和这种视角，但是跟其他那种就是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不一样的是，他很快的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路，因为我们现在看包括达巴巴包括 Neo 那首歌已经有很多的自我的风格在里面，这个特别的难得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小点出来，而且他又是一个特别善于统筹和善于这种管理制作的一个制作人的一个 一个好的开始，
嗯、
就特别快，就两年从我们第一次开会到现在，他真的是成长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对我也是一个
偷了不少从嘴老师，真的真的说实话，
所以反过来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对我的一个激励，
嗯、
或者是说一个，我看这帮年轻人都起来了，
啊、
对我自己也挺心虚的，你知道吗？因为创作类的这种职位是特别的难的。它不像别的
不断要创新，
对，比如说乐手啊，你在你的这里面你不断的练习你就会不一样，但是作者创作不一样，有一些可能比你小十岁的人写了一个东西立刻把你灭了，
这也是当艺术家有意思的地方。
对，
当艺术家就你当官有意思就在这儿，
对
吧？你没法凭资历生存。
对
对,
对，所以说就是在，应该没问题吧？
没事没事。
没
事
所以就首先是感到压力、
嗯，
就是新的一年肯定会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去做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嗯。
当然呢，我还想再强调一下朵姐说的这个我们的大秀，其实我们已经在。两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规划，而且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去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作品的创新和这个风格的积淀，以及我们乐队的形态、表演形态以及艺人的状态。当然现在慢慢又把它变成一个整个艺术的状态，真的希望明年能顺利的能把这场非常有意思、非常丰富的这种集合的这么一个秀出来。它完全不是一个演唱会，它也不是一个音乐的乐队表演，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嗯，
我们就共同期待朵姐他们未来的这场秀吧。希望这个秀能够早日实现，早日实现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可以经常看到朵姐以及她的这些团队朋友们一块儿的演出。
嗯，是。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都是7.91啊。最后我也要插播一个广告，我的毕业短片的创作正在征集群演啊，具体详情请关注我的这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啊，上面有群演的报名。
我行吗？
太可以了，到时候具体我到时候跟您说啊。好，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好，拜拜。
本节目后期支持微博搜索智言音乐工作室，也请关注我的微博及微信公号，搜索齐又一。